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然后十七节，大卫做哀歌吊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且吩咐将这歌交到犹大人，这歌名叫公歌，写在亚塞尔书上。那么教人唱歌啊，这一点摩西也做过这件事情。摩西教人要唱歌，在生命记最后几章里面，那个是要见证他们的不对。那么我们在教会里就是一直在教人唱歌，一方面是表达我们对上帝的感情，包括赞美、敬拜、感恩，以及祈求、认罪、代求等等都有，用歌唱是比较好表达的。王阳明也是觉得是这样，他说小孩子啊，要教导他们要寓教于乐，音乐，要他们唱。那么大卫自己感情那么丰富，又是一个业余的音乐家，那么他诗篇写这么多，这么会唱歌，能够安慰扫罗，让他能睡觉，我们就知道大卫感情的发抒一定是诗性大发，马上就开始作诗了哈。我们这里大概还没有这样的人哈。那这个歌我觉得我是自己很感动哈。十九节歌中说，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这是谁？这是指扫罗和约拿丹，而且主要是在指扫罗。这里我就说了，不管大卫的情绪有多少，以他是罪人来讲，他可能很高兴扫罗死了；以他希望公义实现，他也许也很高兴，正确的有认为扫罗死了很高兴，但是就感情来讲，对上帝的敬畏来讲，他也一定是会伤心的。以他是也受过扫罗的好处，也被扫罗眷顾过。你也记得在大卫不杀扫罗的那两次里面，有一次，应该两次都有，扫罗对大卫是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他们也是情同父子。是以前的李登辉和宋楚瑜啊，大英雄，尊荣者。我们通常不是很仔细的看圣经哈，如果你仔细看一下圣经，在撒母耳记上下里面谈到扫罗的时候，他的确是一个英雄啊。以色列在那么危急的时候，在非利士人这样强悍的时候，扫罗出来。是叫以色列强盛了。我们在底下可以看到，扫罗的统治也算是相当不错。他在精神已经不正常的时候，责怪这些百姓对他不忠心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他责怪别人的时候，他有说：“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吗？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那表示别人不能，最少表示我能啊，我做到这些事情了。扫罗曾经让以色列人富裕有权有势过，下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是一个英雄，他的战争也有很多很出色的地方。不要忘记他打了多少场胜仗啊！所以后来大卫的国一直都有一些动荡，就是总有一些人在对于扫罗是始终的，包括大卫在逃亡的时候，逃亡他儿子追杀的时候，也是有便雅悯来攻击他。扫罗的表现是有不错的地方，所以大卫说：“你怎么死了？”二十节，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亚什基伦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惊夸。亚什突和加特，这都亚什基伦和加特都是非利士的城市哈，那女子欢乐，这我们在四世纪里也看到，就是女子哈，就好像我们今天的 cheerleader 啦啦队一样，当我们的那一队或者我们的战士回来的时候， 我们是欢乐的。那么未受割礼，腓力斯人没有受割礼，所以这是一个侮辱的话哈。21节，基利坡山呐、啊，愿你那里没有雨露，愿你田地无土产可做供物，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污丢弃。这当然是一个感情了、啊，这感情我们也不要说大卫干嘛这个，我们是爱屋及乌啊，他是恨人及地啊，讨厌一个人，就像那个地方，他也是希望那个地方以后不要再长草了。那么，但是你可以看到那种感情。扫罗和他的儿子死在基利坡山上，为什么这个地方让我们的英雄死了？所以希望你们以后那里不要下雨了，那个地方没有土产了。因为我们所爱的英雄在那里死掉了，盾牌被污，就是在那里被杀掉了。这个扫罗的英雄的盾牌被污丢在那里，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抹油。盾牌抹油好像也是有比较多的保护的作用，没有抹油就是没有保护到扫罗。22节，约拿丹的弓箭飞流敌人的血不退缩，扫罗的刀剑飞波勇士的血不收回。这个当然是我们看起来有点残忍了，但是是一种形容他的勇敢。那你看那个勇士啊，包括我们在莎士比亚有一个罗马的英雄，我现在忘记的名字，也是非常勇敢，可以打到敌人的城里又出来得胜。那我们看什么中外的历史，那种以少胜多的也是非常稀奇。今天我们不讲这些杀啊，你在篮球队、足球队、橄榄球队里面也可以看到，有人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约拿丹是这样，特别在撒母耳记上，这个约拿丹跟撒母耳记上，约拿丹在艾米的那个隘口哈，密莫的隘口那个地方哈，他和他拿兵器的少年两个人把腓力斯人打败了哈。那个是撒母耳记上14章，约拿丹是很大的一个勇士。那么扫罗也是勇士，所以我们刚刚看到撒母耳记下最后几章，扫罗没有勇气了，因为离弃上帝了。勇士不要因为你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为自己的财富夸口，夸口的要指着主夸口。23节也是一个，其实我觉得话中有话，或者是我们可以去好好思想的。扫罗和约拿丹活时相悦相爱，死时也不分离。你说这有什么好讲的？父子相爱啊，各位，第一个，父子不一定相爱的。现在我们常常看到，在以前父子不相爱最容易产生的情形就是太多的利害关系了。那这种情形最多就是皇帝和王子。哎呀，这个权力和富贵啊，真是很害人的、啊。就我真的看到，在古今中外的这个继承王权的这些王子的身上、啊，非常多的仇恨呢、啊。我们伟大的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为了得王位，也不惜玄武门兵变嘛，杀自己的哥哥嘛，而且威胁自己的父亲。那更是王子想要早点即位，把父亲杀死的，那也古今中外不知道多少，非常多。那么也有皇帝怕儿子威胁他而杀儿子而立太子的也很多。扫罗跟约拿丹是真是相爱，那么连大卫都看出来。所以哈，在撒母耳记上我们看得特别清楚，就是约拿丹真是我们记下就不谈他了。约拿丹真是我觉得最难做人的一个人了。大卫难，因为他不可以杀扫罗。扫罗难，因为他虽然嫉妒恨恶大卫，但是他实在是一个功臣，也很难杀。当然到最后他就翻脸了。最难的是约拿丹， 他最爱的两个人是仇人，他最爱他爸爸，又最爱大卫。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他爸爸是坚持要杀他，而且我们在杀上就看到了，他杀大卫的理由就是要保护，让约拿单得到王位。有一次扫罗痛骂约拿单，就是你知不知道我做这些是为你，耶西是活着你就不能做王了，所以我要帮你把他干掉。那这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也有，皇帝也好，总统也好，到最后都是要杀老臣的，好叫太子即位的方便一点，这是很残酷。他们是相爱，约拿单在爸爸最后几次去抓大卫的时候，我想约拿单都没有去，我想扫罗也不会叫他去，因为扫罗知道他们感情好。那么约拿单到最后就是他只好死了，说真的，我想他在战场拼命的保护他爸爸，也是我几乎觉得他也是求死，因为他的生活不会快乐了。这两个他最爱的人，任何一个人死掉了，他都是痛苦的，所以神也怜悯他吧，不如他先死。大卫不能杀扫罗的，如果杀了约拿单会很痛苦，那扫罗当然也不能杀大卫，杀的话约拿单也会很痛苦。那如果扫罗死了，约拿单这么爱爸爸，约拿单不做王他可以，但是他想到他父亲他也会很难过啊。大卫甚至会不会信得过约拿单我也就不知道了，他会不会为父报仇呢？两个人都死了，活时相悦相爱，不只是相爱，而且大卫先讲相悦，这很难得。各位，尤其是小孩到了青春期以后啊，我看都是单相思，父母还在爱小孩，小孩子恨死父母。那就算父母爱小孩，也是相爱而不悦嘛，因为天天被他气嘛，对不对？死没有分离。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还强。以色列的女子啊，当为扫罗哭嚎，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这你看到扫罗胜仗不少哎，每次的胜利有非常多的掳物，非常多的掳物，让以色列人的女子有衣服穿，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装饰。扫罗常常打胜仗，让他们有收获。英雄何进在阵上扑倒，约拿单何进在山上被杀。这个扑倒死亡，那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当然大卫也知道为什么他会死，这在上帝的旨意当中。约拿单曾经以少胜多，我说了两个人胜过非利士人，但现在胜不过了，胜负都在神的手里，我们应该尽量努力预备，但神要我们胜要我们败，这在神的手里。当然最后那一战，我说也可能是扫罗实在太恐惧了，所以整个以色列人军心不好。好，那他为约拿单难过，最后表现出这种感情是26节，我兄约拿单呢，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英雄何进扑倒，占据何进莫灭。这节经文被很多人说是约拿单跟大卫是同性恋啊，这是胡说八道了哈。这个约拿单跟大卫的感情是非比男女的，正是显出不是同性恋。因为同性恋的特点就是，同性恋的特点，我看他们的这些书，特点就是性，真的纯粹就是性。啊，你说不是啊，也有一些很高贵的柏拉图式的，可是你去看同性恋的东西，都是在讲性中间怎么得到快感的。那么，这个跟妇女的感情，尤其是夫妻，那当然是也有不跟性有关，也跟性有关系。这里就是讲到说我跟你的关系就是跟性一点都没有关系，跟富人的不一样，但是这种朋友的爱实在是叫他非常的深刻。那我相信如果我们不讲到说那个现在所谓的同性恋弟兄和就是男和男女和你之间纯粹那种 没有那种性关系，没有肉体的性那层，而是真是感情，心有灵犀一点通，像那个伯牙和钟子期这样子的，这是很棒的事情。这是一种很深厚的，甚至我觉得是最像人跟神之间的。当然，因为我们跟神之间也没有任何关于性的事情，但有很深厚的感情。他认识我，他能安慰、鼓励、知道我。这种生死之交哈，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像刘关张三结义啊，也是这样。那么伯阳先生说啊，刘备啊，他们关公、张飞都有很多的错误，但有一个刘备很了不起的，就是他为了他的朋友，他会去报仇。虽然这报仇让整个的蜀国都非战略上、政治上都是错误的，但他为一个已经死的朋友，他愿意这样两刃插刀，甚至什么都不要，人家劝诸葛亮劝他都不管，他这种感情是很值得佩服的。现在人感情那么势利，有这种感情是很好的。那这就是大卫对约拿单所发出来的感情。你这么认识我，你这么了解我，这里大卫只有讲奇妙。这奇妙我们在撒母耳记上就可以看到，就是约拿单对大卫那种丝毫不嫉妒，而是英雄惜英雄的那种赏识，不仅是伯牙和钟子期，而且是不嫉妒。那扫罗就刚好相反，大卫在战争中一回来哈，这是在撒母耳记上中，就是打赢哥利亚那次回来，圣经上讲就是约拿单就爱上大卫，扫罗就恨上大卫。就是约拿单就是一个真是我们可以说有真爱的人，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就是不嫉妒。你看到比你优秀的、抢了你的风采的，如果我们没有上帝的爱，如果不是对上帝信，我们就很多的嫉妒，对不对？很容易嫉妒。哎呀，这叫所谓的余量情节，其实就是脓包情节。你只有那一点点，就受不了别人比你好一点。约拿单因为丰富，知道上帝的丰富，爱就不嫉妒，上帝的带领都最好。你有对上帝有信心，就没有嫉妒。人家比你优秀，你不嫉妒，反而欣赏，把自己的最好的东西给他。扫罗就嫉妒，因为他已经没有上帝的爱，不是上帝不爱他，而是他不爱上帝，他去爱王位了，那就会嫉妒。那他约拿单是不会嫉妒，反而会欣赏，反而会祝福，不会因为你抢了我的风头，以前人家但知有约拿单，还会知道有别人，现在人家但知有大卫，不知有约拿单了。感谢主，愿更优秀的人出来，愿我们每个人都在上帝的爱中，愿人更优秀。你不要怕这个世界，你怕人家不称赞你了，你怕人家不喜欢你了，你没有安全感，但你认识上帝就不会没有安全感。你知道上帝在每件事上有最好的预备，给你预备最好，你丰富，你就不必有那种不安全的嫉妒。好，这个诗歌写完了以后呢，大卫还要做事啊。要做什么事？各位，现在大卫需要第一步，需要把这个乱局平定下来，现在真的非常的乱。那么这个很乱的状况呢，有一点像后来亚哈死前哈弥该亚的一个预言，在列王记上第22章，弥该亚预言说哈，他说我看到以色列众民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人要被牧养。一个公司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有能力的领导者，公司会垮掉。一个教会没有牧人，没有一个有力，当然也要有爱心的牧人，教会也会垮掉。一个家庭没有一个有力的领导人，家庭也会垮掉。神总是要有这个领导者的，如果没有，就散掉了。当然，马太福音第9章36节，耶稣也引了这句话。那么他看到我们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不知道方向。各位，这个世界上每个人不认识上帝，都是没有方向的羊，不仅没有地方吃草，而且有极大的危险。牧人是保护他的。 民数记第27章17节也讲到这句话哈，这个民数记27章17节，神要设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就像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那你们需要为你们的牧师祷告，如同我们需要为我们的牧师祷告一样，因为他是引导你们的。那现在大卫，这个跟那个我们中国的管仲一样，管仲有一个牧民篇，做王就像做牧人一样，你要能把他消极的把那些危险除掉，把那些狼啊，还有一些各样天灾人祸除掉，积极的要让这些羊群茁壮起来。现在大卫开始有这样的身份了，也许还没有，因为他还不是王。扫罗三次被立为王，大卫也三次，第一第二次都还不是很明显，大卫第一次更不明显，撒母耳高他而已。那么后来犹大人高他，最后全以色列都高他，他才是名正言顺的王。这隔了很长的时间哈。有人死了，最好的朋友死了是难过，但是呢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